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上一次我们看了《列王纪》上第一章的上半章，那里说到，在大卫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亚多尼亚阴谋篡位，他为自己安排了君王的排场，得到了许多高官显要、王室成员的支持。他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眼看王位很快就垂手可得。有一天，亚多尼亚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他便摆设了一个宴席，邀请他的支持者赴宴。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节。第九到第十节说，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亚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宴席，出席者非富即贵。亚多尼亚邀请了所有大卫王的臣仆以及大卫的众子来赴宴，他只邀请他的支持者来赴会，那些跟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没有被邀请。这个宴会明显是有政治意图，亚多尼亚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是要借着这些人来显示自己的势力，到时只要有人提出王位继承人的事，在场的高官显要、王室成员肯定会异口同声、同心合意地推举他做王，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宝座。亚多尼亚策划这个阴谋时日已久，从人的角度看，宝座已经非他莫属。这次设宴的意图就是想借着高官显要、王室成员的支持自立为王。正当亚多尼亚的阴谋在逐步实现的同时，先知拿单在神的感动下也马上行动，阻止亚多尼亚的阴谋得逞。作为先知的拿单一眼已经看穿亚多尼亚摆设宴会的意图，所以他在第11节、13节和18节三次提到了亚多尼亚做王了，就是说此时此刻 亚多尼亚已经登上了宝座，自立为王了。我们看第25节，25节说，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隐罗杰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宴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传回耶路撒冷。亚多尼亚的贵宾除了吃喝快乐，他们还异口同声拥戴亚多尼亚为王，祝愿他万岁。就是说这个宴会其实是一个登基典礼，宴会结束后，亚多尼亚就成了以色列的王了。至于大卫王知不知道、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了。可见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再不行动，一切就太迟了。于是先知拿单马上去见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将亚多尼亚的阴谋告诉他，要他赶紧去禀告大卫王。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是个与世无争、不善于耍手段的女人，虽然她风闻亚多尼亚的阴谋，也知道一旦亚多尼亚做王，儿子的性命就不保，但她一直都没有设法保护自己，也没有禀告大卫王求他出面干预。我们看第11到14节，11到14节说，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这里我们看到亚多尼亚是背着大卫做这一切的事，而且他计划要杀死所罗门和他母亲八十八，可见情况对所罗门母子非常不利。在先知拿单的催促下，八十八开始体会到情况的严峻，于是他就赶紧动身去见大卫王。拿单吩咐八十八做两件事，第一就是提醒大卫他在神面前曾经向八十八起过誓，就是要立所罗门为王；第二禀告大卫王亚多尼亚已经自立为王了。第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大卫在神面前起誓要立所罗门为王，他不能违背所起的誓。大卫什么时候向八十八起誓，圣经没有记载，但重要的是立所罗门为王不是大卫的意思，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历代志上22章第8和第9节，其实这两节经文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历代志上22章第8和第9节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大卫向所罗门重述神对他说的话，是神的旨意要所罗门继承王位，并且为神建圣殿。所以大卫必须立所罗门为王位的继承人。 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曾经向八十八起誓，也不是出于对所罗门的偏爱，而是要履行神的命令。既然是神的意思，大卫就必须要执行。所以拿单是要借着八十八提醒大卫要履行神的旨意，而且立所罗门为王这件事不能再耽误了。如果亚多尼亚成功的篡位，他就会杀死所罗门。于是八十八就按照拿单的指示将实况告诉了大卫。之后先知拿单也来朝见大卫，他将亚多尼亚的阴谋告诉了大卫，并催促大卫赶紧决定谁是王位的继承人。既然有两个人见证亚多尼亚是在阴谋篡位，大卫旋即决定立所罗门为王。他将自己的骡子给所罗门骑，并安排他到基逊接受祭司沙都和先知拿单高莫为以色列王，跟着吹号角向全国宣告所罗门做王了。最后就是登基典礼，让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整个过程可能只有一两个小时，因为基逊离耶路撒冷不远，而且亚多尼亚的宴会还在进行中。亚多尼亚利用他的小聪明拉拢了很多高官显要甚至王室成员来支持他的政治阴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耶路撒冷的民众所尊重的是大卫王，在民众的心目中大卫才是他们的王，他们的眼目都专注在大卫的身上等候他的决定。所以八十八在二十节说，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当大卫一下令立所罗门为王，耶路撒冷的民众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38到40节。38到40节说，于是祭司沙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逊。祭司沙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耶路撒冷的民众一听到大卫王的圣旨，全城都欢呼雀跃，敲锣打鼓，欢呼声震动全地，他们同心合意支持大卫王的决定，因为大卫是他们心目中敬爱的王。有趣的是，当这个消息传到亚多尼亚请来的客人的耳中时，他们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看第49节。49节说，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的贵宾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惊慌失措，匆忙逃离宴会的现场。这些原本支持亚多尼亚的人为了保住自己，马上跟他划清界限，可见大卫在这些人的眼中还是很有威望。可能这些人以为大卫已经奄奄一息，不能治理国事，所以才敢擅自支持亚多尼亚的行动。当然很多人之所以支持他，因为他是四王子，其他三位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应该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是当大卫宣布立所罗门为王位的继承人时，他们马上转了顺从大卫的旨意。大卫是神拣选的王，他多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这一切以色列民都知道， 大卫的威望不是靠耍手段得来的。耶路撒冷民众对大卫的敬爱是由心而发。亚多尼亚想用人的聪明得到王权，但却没有实际的威望，得不到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这也提醒我们侍奉神的人，教会的权柄地位不是靠人的小聪明，不是靠人际关系得来的。属灵权柄是神赐给的，我们能否得到弟兄姐妹的尊重，不是靠搞关系，而是在乎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对神的忠心，对人的爱心。那些想凭自己的小聪明借着人际关系来得到权柄的人，证明自己还不认识神。他就像那个无知的亚多尼亚一样。亚多尼亚就是这种人，他以为靠一些有权势的人的支持就可以做以色列王，没想到大卫王的一声号令，他的势力就马上土崩瓦解。大卫的权柄是神赐予的，这权柄跟他的生命素质，就是他对神的委身，息息相关。这权柄不会因为他的年龄老迈、健康退化而减弱，因为这是神认可的权柄。反观亚多尼亚，他有很多高官显要、王室成员为他撑腰，他以为自己的计划十拿九稳，没想到大卫王的一声号令，他的权力马上就土崩瓦解，所有的支持者都逃之夭夭。亚多尼亚篡位的阴谋瓦解后，所罗门如何待他呢？我们看50到53节。50到53节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当亚多尼亚听见大卫立所罗门为王时，他马上逃到圣所，抓住祭坛的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这是跟出埃及记21章14节有关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一节经文，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出埃及记21章14节。出埃及记21章14节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灵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治死。原来逃到神的祭坛，就是寻求神的庇护。既然亚多尼亚没有杀过人，所以他有权逃到祭坛，抓住祭坛的脚，用神的名来逼所罗门赦免他。亚多尼亚非常害怕所罗门会杀了他，因为是他自己先对所罗门不义。当他摆宴请客时，他没有邀请所罗门。很明显，如果亚多尼亚做王，他一定会杀了所罗门，所以他才会这么害怕所罗门会杀他。但是所罗门是如何待他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其实所罗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2章9节，大卫就称赞他是一个聪明人。在神还没有赐给他智慧前，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罗门如何回答亚多尼亚的请求呢？他没有无条件的赦免亚多尼亚，他对亚多尼亚说，你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你若行恶，必要死亡。所罗门没有无条件答应
不杀他。他给亚多尼亚的赦免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做忠义的人。忠义的人，希伯来原文是指勇士，或者就如中国人所说的大丈夫。所以做忠义的人就是要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公义的人。这就是所罗门赦免亚多尼亚的条件，从此以后他必须做一个正直的人。留意，所罗门没有被自己的誓言绑死，他赦免亚多尼亚的同时也保留了将来处理他的权利，就是如果他行恶，他必定会死。一个严峻的政治动荡，在先知拿单的及时干预以及所罗门智慧的处理下，终于平平安安地摆平了。当然这只是第一波，好戏还在后头。亚多尼亚和他的同党不会那么容易罢休，他们会虎视眈眈，伺机反击。在第二章我们就会看见亚多尼亚的第二次篡位的尝试。可能你会想，按儿子名分的顺序，亚多尼亚应该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为什么神一定要选所罗门呢？神这样做会不会很不公平呢？当我们认识了亚多尼亚的为人后，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不允许他做王了。他是一个既不敬畏神也不尊敬父亲的人，试问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担任如此重大的职分？神已经预知他的情况，所以就拣选了所罗门。所罗门得到王权后，他没有以恶报恶，反而恩慈地赦免了那些想要害他的人。他对神的渴慕、对公义的认真、对百姓的关心等表现，都充分地体现出他的素质。相比之下，所罗门的素质远比亚多尼亚好多了，难怪神会拣选他做以色列王。亚多尼亚的事件使我想起了使徒彼得的话。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和第六节。彼得前书五章第五和第六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圣经多次提到这个属灵原则。但愿我们从亚多尼亚和所罗门身上就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基督徒，特别是那些侍奉神的人，千万不要像亚多尼亚那样想方设法在教会里抬高自己。教会是神的家，不是世俗机构。那些在教会里搞政治、争权夺利的人，他们是愚昧无知的。亚多尼亚就是这种人，他既不敬畏神，也不尊敬、顺服自己的父亲，只懂得用自己的小聪明想抬高自己。他千方百计想登上宝座，最后他的阴谋都被神破坏了。神将他降卑，使他蒙羞，宝座得不到，反而还要在所罗门面前下跪求饶。反观所罗门，他没有为自己争取王位，可能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王位理当归给他哥哥亚多尼亚。但不论如何，神却使他升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但愿我们谨记住这个原则，千万不要在神的家里争权夺势，神厌恶这样的人。属灵的荣耀、权柄 都是神赐给的。神会赐给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甘心降卑自己的人。我们要学习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做一个神喜悦的人。好了，我们列王记查经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会看列王记上第二章。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天主，你的耶稣。